为爱，擅长为人。因为爱，我们彼此相聚。欢迎收听《爱在人间》。
人的心灵是一座幽暗的森林，包罗万象，让人无法探清其真相。大千世界，茫茫人海，每时每刻，我们的心情都在不断变化。心情日记，一同书写我们的喜怒哀乐。
有的人在面对人生的一次挫折，就消极失落，灰心丧气，甚至跌落痛苦的深渊，从而一蹶不振。这种人就是处于挫败心理状态的人。如果永远抱得如此消极的信念，那么他的一生将不会再有任何起色。其实，在成败的道路上，失败并不可避免，只有发挥心灵，坚定不懈，抱得积极的人生信念，才能战胜挫折，拥有明天。有些人受了很多次的打击跟挫败，就会丧失奋发向上的激情，就会自我压制拼搏的欲望，同时丰饶自己信心跟勇气。有人曾经用两种鱼做了一个实验，实验者用玻璃挨一个水池隔成两半，挨一条鲮鱼和另外一条鲮鱼分别放在玻璃板的两侧。开始的时候，这一条鲮鱼相互都要飞快地向另外一条游过去，但是呢，第一次抓在玻璃板上游不过去。后手这个鲮鱼又开始第二次、第三次，一直到第十几次的攻击，结果还是一样，他永远都吃不着对方，所以他就放弃努力了，不再向那边游过去。让人吃惊的是，当实验者挨玻璃板抽出来的过后，这条鲮鱼再也不尝试冲过去了。他放弃了自己可以达到目的的努力。其实生活当中，又有多少人在犯的同样的错误呢？希腊人曾经有这种一个故事。自古希腊以来，人们一直都试图达到四分钟跑完一英里的目标。人们为了达到这个目标，曾经让狮子追赶奔跑者，但是也没能四分钟里面跑完一英里。然后很多的医生、训练员和运动员断言，要人在四分钟里面跑完一英里的路程是绝对不可能的，因为我们的肺活量有限，风的阻力又太大。而当所有人都相信这个已经成为一个铁的规定的时候，罗杰他就用他自己的亲身经历击碎了所有医生、教练跟运动员的大言，他开创了四分钟跑完一英里的记录。更惊讶的是，在这个之后的一年当中，又有300名运动员在四分钟里面跑完了一英里的路程。所以啊，人的潜能跟拼搏的欲望完全可以被一次次的挫折扼杀。回到凌云的故事当中，我们看到了最可悲的是，玻璃板隔开呢，不只是一只弱肉强食的自然法则，而是把心灵的行动欲望和进取精神抹杀。而这种抹杀的元凶就是自己。生活里面的挫败行行都有啊，随处可见，关键就是求你咋个去看待它了。成为你自己，的确，我们在这个路上 橄榄上的奇瓦，还有我们下要成功的欲望，当面前的瞎瓜。一个对生活、对自己失去奇瓦的人，永远不会成功呢。而一个懂得改变、顺势而上、笑对挫折的人，才会最终爱成功拥在怀里面。
求你赐我悟性，我好遵守你的戒律，我要一心谨守。诗篇119:34。
爱在人间，把主耶稣的爱洒下人间。
通讯地址是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。因为寄信到香港不需要邮政编码，所以写明地址即可。另外，你也可以发短信到1322-9966-122，短信内容请注明“爱在人间”收。圣经太难读了，
是那么好多词都认不得是哪意思。
圣经到底哪样意思？哪个跟我解释一下？这些问题很多人都有。圣经其实不难读，圣经其实很精彩，有真理的教训，更有动人的故事。认识圣经词汇，更了解圣经的智慧，让我们一起学习圣经词汇。圣经词汇，神的国。上一回啊，我们就讲到了天国这个词，是在马太福音里面经常提到呢。我们也解释了天国这个词实际上的意义，就是等同于神的国。那么今天我们就要来看神的国这个词汇。这个词呢，是在马可和路加福音中常见到呢。马可用过14次神的国这个词，而路加呢则用过32次。另外，在约翰福音中，约翰则只用过1次。当然，在其他的新约的书卷中，也中间有出现过几次关于神的国这个词汇。那么，首先我们来看看，所谓的国是哪意思呢？国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国家、国土吗？当然，首先啊，我们要回到圣经当时的文字中来解读。那么当时写成的文字是希腊文，在希腊文当中啊，国这个字还有双重的意思。一方面就是指国土，就跟我们今天所说的差不多。那么另外一方面啊，它还指到完全。王的正确，做王的那个权利。所以呢，在希腊文当中啊，国这个字就是有这两个意思呢。如果是用一句话来概括国这个字的含义啊，那就是在君王所拥有的土地上施展他的权利，这就是国度。好了，解释了国这个字啊，我们再看所谓的神的国又是哪意思呢？ 实际上就是治。铁斧杀地，斧山，把骨交给他那恶子耶稣来治理，然后加以前的朝地都附在他那脚下，使耶稣做君王直到永永远远。所以呢，神的国的君王就是耶稣。那么神的国的权柄是由上帝交给耶稣，这个管理的职分也是在耶稣手中的。不过呢，值得我们晓得的是，耶稣对比拉多所说过的一句话，他说：“我的国不属这个世界。”这句话是哪意思呢？可能很多人都不明白，因为我们刚刚说了嘛，“国”这个词包括国土和权柄两个意思。那么不属于这个世界的话，他在哪里划分国土来执行权力呢？所以啊，耶稣说：“我的国不属这个世界。”让人们晓得，原来神的国不是要在这个物质的世界上占有一块土地，而是要在这地上来实行君主的王权，就是神他自己的权能。那么，既然没得这个土地，要咋个实行神的权能呢？这里所谓的神的权能又是哪意思呢？那么实际上，神的权能就是他的权力能力，最主要呢就是救赎人，把人从罪恶的权势之中释放出来，救拔出来，使人获得新的生命，那么就可以在这世上成为一个新造的人。所以呢，由此可见，神的国并不是指一个将来要完成的国度，而是已经是进入到人类的历史当中了。神的国是早就已经在发展的一个国度了。换句话说，实际上神的权能已经是在地上展现了，已经败坏了撒旦的权势，使罪人得救了。所以呢，耶稣才会对门徒说：“神的国在你们中间了。”这句话的意思并不是只是说一套思想，或者是一套改良天下的良方妙计，而是说明，如果说当每一个人都能够心存善意，都选择善良的时候，那么世界就实现了一种大同的理想，人人都得以享受和平。那么这样的光景啊，也正如天国降临人间。所以耶稣将来确实是要在地上建立他的国，但是这不是靠人的努力改变呢。就像我们经常说：“哎呀，我也想行善，我也想做好事，我也想改变，但是由不得我啊。”是呢，我们不能靠自己来改变，不能靠自己赎罪，这一切都要建立在耶稣的身上。所以耶稣要建立这个永恒的国度，他是为一切相信他救赎的人而设立一个永远的国度。当然，这个国度是持续要在我们心中的，我们也盼望我们死后要进入到这个永恒的国度当中。不过呢，我们要回望现在啊，实际上呢，我们要明白的是，神国的权能已经显明在我们心中，一切信耶稣的人都是在神的这个权能下生活的人，都是神国的子民。所以呢，耶稣是我们神国子民的大君王。那么这样的神国的思想，实际上呢，在圣经旧约的时代 是阴差呢？直到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就了救赎这个大计划，那么神的国度这个奥秘才逐渐的被解开的了。今天我们如果是已经接受了耶稣基督他救赎的恩典的时候，我们愿意相信他的时候，也就意味着我们已经得着了耶稣的生命，他的全能，他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扎根，我们也都已经是能够进入到神国里的人了。愿神祝福你。
善是个灵，所以拜他呢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。圣经约翰福音4:24。
爱在人间，
爱在人间，
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。
是否是在做一个人生的规划？职业的发展是否遇到了瓶颈？又或者是因为大环境的因素，是个人的计划需要进行变更？欢迎收听《职场心得》。你好，我是刘然，很开心又在今天这期呢《职场心得》跟你相会在空中了。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的呢是错误的工作观有哪些特征。那么比如说懒惰，就是消极怠工或者是浪费时间。还有就是被动，就是没活出我们的信仰，也不做正确的事情。接着就是窃取，就是走手段得到自己想要的。还有就是抱怨，就是不满足。那么我们要咋个在工作当中成长起来呢？首先我们需要按工作压力视为磨练自己的一个机会，要个在新约一封阶段的书信当中谈到种种的试炼，甚至有与工作相关呢。他说，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炼就生忍耐，但忍耐也达成功，使你们成全完备，毫无欠缺。这个是记载在雅各书1:3-4的内容。那么如果遇着某种情况，我们认不得要如何应付，我们需要记住雅各所说呢，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呢，应当求那好赐予众人的上帝，主就必赐给他。关于困境的价值，使徒保罗也谈了很多。在保罗书中，他提到患难、神忍耐、老练、盼望。于是工作上的问题反映是我们做正确的事，操练金钱的一个机会。那么其二呢，就是我们需要意识到，即使没得到我们认为该得到的尊重和报酬，那么主将报答那些为他的缘故而忠心工作的人。你们做主人呢，要公公平平的待仆人，因为人的你们也有一位主在天上。其三，就是我们必须谨记在心的是，不管雇主是好是坏，我们都必须顺服雇主，才能讨主的喜悦。在彼得前书2章，我们也读到，你们做仆人呢，凡事要存敬畏的心顺服主人，不但顺服那善良温和呢，就是那乖僻呢也要顺服。他若然为叫良心对得住上帝，就忍受冤屈的苦楚，这是可喜爱呢。然后彼得又提醒我们， 耶稣基督嘴角那巴哑，他默默的颤扫约去那哭处，其实我们有一傻闪悟，罗马书十二章也包含了这些内容。
主耶稣说，烦恼苦大重大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听众朋友，当你觉得生活的担子很重的时候，主耶稣愿意为你分担，使你得安息。
烦恼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是你的安息。
爱在人间，把主耶稣的爱洒下人间。
我心里柔和谦卑，你们当学我样式，你们就必得安息，得安息。
亲爱听众朋友，
我们的节目已经来到尾声了，在这里陪伴你呢依然是李优然，欢迎你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。爱在人间，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。